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处各样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解各按各职，按照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并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阿们。About a boy， 有一部名为关于一个男孩的2002年的电影，影片的开头是一个问答节目提出的问题，人不是一座孤岛，这句话是谁说的？接着想起主人公的独白，主人公是一个靠着父亲所写的一首非常有名的圣诞颂歌的可观碎版生活。他是一个38岁的无业游民，他在片中这样自白：我认为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而且更重要的是，现在正是成为孤岛的好时代。这是一个孤岛的时代，100年前人们不得不依赖他人，那时候没有电影，没有 CD、DVD 之类的影像制品，也没有家用咖啡机，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酷的东西。但现在你也知道，人完全可以把自己打造为一座小小的天堂孤岛，只要有合适的物品和合适的心态，就可以在阳光下享受生活，甚至还能吸引到美好的异性。原本持有这种价值观的男人，因与一个12岁的少年相遇，并通过他接触到许多人，逐渐经历了人生观的改变，说出了人不是一座孤岛的人，是生活在16世纪、17世纪的英国诗人圣公会牧师约翰·邓恩。他好比我们韩国朝鲜时代的诗人松江政策。有一次约翰·邓恩因斑疹伤痕和感冒并发症，高烧整整折磨了一周，差点死去。康复之后，他写下了有关健康、痛苦、疾病的默想记录和祷告文，后来以突发事件的默想集为题出版了这本书。在这本书中第17部分默想时期的散文诗里，就有人不是一座孤岛这句话。那首诗的一部分是这样的：任何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孤岛，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部分，是整体的重要组成。如果泥土被海水冲走，欧洲就会变得更小。就像海岸的夹角被冲走一样，无论是你朋友的领地还是你自己的领地被冲走，都是一样的。任何人的死亡都会使我变得渺小，因为我属于整个人类。所以不要派人去探问为谁而鸣的丧钟，那丧钟正是为你而鸣。17世纪的英国，每当有人去世，教堂都会敲响丧钟。那时贵族常常派人去打听是谁死了。 正如约翰邓恩写下的内容一样，某个人的死亡就像我身体的一部分被割裂，使我变得更小，因此无需派人去探问，因为那丧钟其实也是为自己而鸣。美国作家海明威在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创作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的标题就是取自这首诗的内容。电影《About a Boy》关于一个男孩的结尾，主人公是这样独白的：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我相信这句话。但很明显，有些人像岛链一样相连，实际上在海面之下，这些岛屿是互相连接的。今天经文也提及我们彼此并且与主是相连的关系。经文12-13节如此见证：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神在教会中设立了那些托付了话语的人，就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人，以及牧师和教师。这是为了成全圣徒，使他们能从事侍奉的工作，去服侍他人，并建立作为基督身体的教会。因此，圣经教导我们要渐渐成为完全的人，长大成熟，直到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程度。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达到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又如何能够达到基督所定义我们要充满的地步？基督这个词是希伯来语弥赛语的希腊语翻译，弥赛亚的意思是受膏者。在旧约圣经中有三类人被立为职分时会受膏，那就是先知、祭司和君王。先知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把从神领受的话语传递给神的百姓。我们相信耶稣是先知，意味着我们以人格和生命去信靠他的话语。正如相信一个人就必然相信他的话一样，我们相信我们信靠主，也就是信靠他的话语。唯有当我们以人格和生命去信靠主的话语时，我们才能够长大成熟，直到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程度。基督祭司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当神的百姓带着祭物来献祭的时候，也就是来礼拜的时候，成为神与人之间的联系纽带。然而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成为永远的祭物。我们相信耶稣是祭司，意味着我们本该是，但他代替我们成为永远的祭物。唯有当我们以信心为中心，确信耶稣的献祭，我们才能长大成熟，直到满有基督长成了身量的程度。君王最重要的角色不言而喻就是治理。我们相信耶稣是君王，意味着我们在他的治理之下，也就是说我们承认自己无法凭自己的能力来完全掌管人生，唯有主才能正确而正直地引导我们。 因此当我们完全处在主的治理之下，我们才能够长大成熟，直到成长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程度。然而圣经也告诉我们，在要达到基督长成的身量之处时，有些事是我们不可以成为，有些事是不可以去做的。正如十四节所见证的那样，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为了使我们能够达到基督长成的身量的程度，圣经告诉我们不可以再像孩子一样。在新约圣经中，孩子这个词可以用在积极的意义上，也可以用在消极的意义上。当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有一天人们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到耶稣面前，希望耶稣能够按手抚摸他们。当时把孩子们带到拉比或受人尊敬的人那里求祝福是很常见的做法。然而看到这一幕，门徒们却责备了那些人。或许在他们看来，孩子们既帮不上什么忙，只会添乱，甚至让人觉得麻烦。就在这时，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六节下半到十七节这样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耶稣说，神的国是属于像小孩子一样的人。这里的像小孩子一样的人，并不是指单纯的人、诚实的人或听话的人。因为小孩子虽然看起来天真，但他们同样是罪人，只是罪性不容易显露出来罢了。所以像小孩子一样的人，真正的意思是，正如孩子100%依赖父母一样，完全把自己的人生托付给神的人，才能进入神的国。格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一节这样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格林多前书十三章讲论的是爱。这段经文强调，正如人的身体逐渐成长，爱也必须不断成长。成长意味着要脱离过去的框架。小学生成长为初中生，就要脱离小学生的框架，成为高中生，也必须进入一个不同于初中生的框架，而且这个框架会越来越大。在爱的层面上，孩子的框架里只有自己，所以孩子是自私的。一个在爱的方面还是孩子的人，他的爱若要成长，就意味着原本心中只有自己，后来能包容更多的人，能包容家人，包容朋友，也包容那些本该去包容的人。如果一个人到了年纪仍然心中只有自己，那么在爱的层面上他仍然是个孩子。由此可见，同样是孩子，含义却并不相同。在解读和理解圣经的时候，如果只因为是同一个词， 就机械的按同一个意思来理解，那么在理解上我们就会像孩子一样幼稚。我们再重读十四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众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一角之风摇动飘来飘去。本文中的孩子是指消极的意思，即不能成长、不能成熟、仍停留在肉质状态的人，以及沉溺在自己欲望中的人。这样的人容易落入人的诡计和奸诈的诱惑，被世俗价值观的波浪和风吹来吹去，摇摆不定，东倒西歪。亚当和夏娃生活的伊甸园是一个完美的环境，可以说没有任何缺乏。一天，蛇也就是撒旦来到夏娃面前，诱惑他说，神岂是真说你们不可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但神其实吩咐亚当和夏娃说，园子中央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然而夏娃却在回答蛇的时候说，神说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这与神说的原话有所不同。接着当他看到那棵树时，觉得那树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眼目，切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于是他摘下果子吃了，又给了他的丈夫吃，结果他们被逐出了伊甸园。在夏娃真正摘下分别三个树的果子之前，当他注视那棵树时，就已经觉得果子好吃，外观诱人，甚至正如神所说的，能使人有智慧。那棵树并不在伊甸园的角落，也不是被其他树木遮蔽而不容易看到，更不是因为长得太高，以至于即使用长杆也够不到。而相反，那树的果子伸手就能摘到。亚当和夏娃每天经过园子中央的时候，都会看见那棵树。以前，他们对那棵树并没有特别的想法，但听了蛇的话之后，那棵树在他们眼里变成了好做食物，悦人眼目，切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这是因为夏娃已经中了蛇的诱惑和奸诈的诡计，所以他的心被蛇的话搅动，摇摆不定。那么我们该如何脱离那种像孩子一样的状态呢？第十五节这样见证，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使我们在凡事上有长进，直到达到基督那里的方法，就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这里的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含有反而在爱中要说诚实话，而用爱心说真理的意思。也就是说，要在爱中靠着真理生活。关键在于让我们脱离幼稚状态，并使我们成长，直达到我们元首耶稣基督那里去，这就是真理神的话语。耶稣开始他公开事工的时候，是以在旷野禁食40天作为开端的。 当这禁食结束的时候，魔鬼走近他，低声诱惑他说，马太福音四章三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魔鬼让耶稣把石头变成饼，饼对西方人来说是面包，对我们来说是米饭。如今在韩国吃面包的人也越来越多，但对韩国人而言，即使说没有面包，也不一定是有大问题，因为可以煮拉面或面包吃，或者叫外卖。然而如果说谁谁家已经没有米了，那就意味着那家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如果没有人送吃的过去，他们就只能挨饿。也就是说，饼、面包的概念不是零食，而是主食，代表着人们在世上生存所必需的经济基础。因此，在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中也有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里的饮食指的就是饼、面包。面对魔鬼要把食物变成饼的试探，耶稣这样回答，马太福音四章四节，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引用了生命记八章三节的话来回答魔鬼，那句话与马拿的事件有关。以色列子民结束了400年的奴隶生活，终于出埃及，并带着感动与喜悦越过红海。他们越过红海的经历是永远无法忘记，也不会被遗忘的最大最伟大的事件。因此，以色列百姓每当回想神在过去所行的奇妙的作为的时候，他们最先想起的就是出埃及、越过红海的事件。他们不仅感谢神为他们分开红海，还感谢神连地面都使其干涸的细致作为，于是向神献上赞美。当以色列百姓来到寻的旷野，各种不满从四面八方涌出，当时他们离开埃及不过30天左右，渡红海时的那份对神伟大的作为的感动，仅仅一个月就持续不住了。事实上，他们渡过红海才3天，就在马拉因为水苦不能喝而发了怨言。以色列百姓的不满主要是关于吃的，关于经济的事。他们埋怨说，连吃喝基本生活都没有保障，还怎么能够信靠神呢？他们甚至说，还不如留在埃及，虽然是奴隶，至少不愁吃喝。于是神听到了他们这样的埋怨，都很是伤心。于是神就赐给他们玛拿整整40年。当他们埋怨没有肉吃的时候，神又赐下鹌鹑。白天为了遮挡炙热的太阳，神还用云柱给他们阴凉。夜晚为了抵御昼夜温差带来的严寒，神用火柱给予他们温暖。40年之后，神对以色列百姓说了耶稣所引用的话，使你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经济的富足 世俗的安稳，人们的掌声，绝不是让我们长大成熟，直至达到元首基督那里所需要的养分。然而我们往往花费大量时间与心力，为这些事情切切祈求。神有时也应允这些祈求，可是若我们诚实地回顾我们自己的人生，就会发现，当我们拥有经济的富足、世俗的安稳、人们的掌声，我们并没有竭力向着主成长，反而那正是我们信仰最松懈的时候。不仅没有成长，甚至与主的关系疏远，与主渐行渐远。相反，当这一切都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反而能够更清楚、更专注地仰望主。正因为如此，真正使我们长大成熟，直至达到元首基督的，不是那些外在的条件，而是活在真理中的话语之中。今天经文就是这样收尾的，第十六节如此见证，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神对我们说，要在凡事上长大，直达到元首基督那里去。那么当我们为长到那位元首基督那里而努力挣扎时，主在做什么呢？主并没有说，我已经在十字架上流了赎罪的血，所要做的事都做完了，现在你们自己努力，长到我的程度再来找我吧。主并没有这样说。十六节，我们用新译本再读一遍。全身靠着他，借着每一个关节的支持，照着每部分的功用，配合联系起来，使身体渐渐长大，在爱中建立自己。头和身体并非独立存在，也不可能独立存在。因此，从头而来的养分，通过彼此连接，结合的每一个关节，供应到全体各处。我们的头，耶稣基督，是永远的生命的大路，而我们作为教会，则组成了基督的身体。虽然乍看一下，我们似乎像各自分离的岛屿，但实际上，我们都是互相连接、结合的存在。即便我们每一个人看起来像小岛，也绝不可能真正成为孤立的岛屿，因为我们与永生之大陆耶稣基督相连。20年前，神让我们在杨花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开始建立我们的百周年纪念教会，并且我们每个人都因神的安排和作为，被分时召集到此地，组成一个共同体。我们不是彼此分离的岛屿，而是互相连接、结合的存在，正不断成长，直到我们的头基督那里。我们之所以能够长到基督那里，是通过顺服真理神的话语，以及保持教会有教会名副其实的样子，牧者有牧者名副其实的样貌，以及我们教友们有名副其实的本色。如果今天在这座礼拜堂中敬拜后，回到日常生活中，从周一到周六都忘记自己与 作为头的基督相连相联系，仅把自己当作孤岛，只追求世俗价值观，那么我们就与世人没有任何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越是生活在追求世俗价值观的孤岛中，基督徒与教会就越会成为指责的对象。即使这样的基督徒再多，也无法成为引人归向主的通道。我们社会中的冲突与对立只会越来越加剧。然而，如果我们不是孤岛，而是作为与永生大陆的主相连的存在，奔跑去抓住那被主抓住的一切，我们就会逐渐成长，成长到头基督那里，被主造就的孩子。而这样的聚集而成的百周年纪念教会，也必将在岁月的长河当中成为主的通道，成为世上的盐和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每个人曾以为自己是孤岛，甚至希望自己是孤岛，因此我们只按照自己的欲望和意念生活，追求属于世俗价值观的事物，误以为这是通向更高道路的方式。然而感谢神提醒我们，我们不是孤岛，我们彼此相连相结合，更与我们的头基督相连，并从头那里获得养分。求神让我们不成为陷入人的诡计与奸诈的诱惑摇摆不定的属灵的孩子，使我们在生活中忠心，能够长到基督的身量，直到长到他的丰富。也求神使我们长到作为我们的头基督，在凡事上成长时，成为在爱中说诚实话、行在真理当中的人。求神让我们不再以自己为孤岛而生活，而是作为与永生大陆主相连相结合的主的儿女，活出真理与生命中。也求神不要忘记我们，让我们奔向被主得着的那一切，守住教会的本色，以教友们的本色。如此我们不仅能够成为长到耶稣基督的身量，成为被主造就的儿女，也能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